十一月的一个黑夜，警方接到报案称，一所公寓内正在发生激烈的争执，可以清楚地听到尖叫声和器物被打碎的声音。当警方赶到这个位于贫民区的公寓时，现场一片狼藉，一名男子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医护人员也无力回天，当场宣布该男子死亡。地毯、家具和墙上都有大量的血迹，受害者的头部有明显被多次严重殴打的痕迹。尸检证明，受害者颅骨的多处钝器伤导致其大量失血，并因此死亡。我的任务是检查颅骨，修复碎片，并确定凶器。在第一次尸体解剖中，为了检查大脑及其周围骨骼状态，我取出了颅骨碎裂的部分，并用史赛克锯移除了颅盖。如果严重的创伤发生在临死前，骨骼是湿润的，骨折的碎片并不能很完整地拼凑起来，尤其是发生在有板障的三层颅骨的骨折。所以有时我们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去找到这些难以辨认的小碎片原来所处的位置。我们会使用一种强力胶把这些湿润的骨骼碎片粘在一起，如果稍一走神，手套就常常会粘在你的骨骼拼图上。要找到相互吻合的前两块骨骼碎片非常困难，你会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期待在弹指一挥间，你就能神奇迅速地完成修复工作。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围观的人渐渐失去兴趣，自动解散去寻找茶饮点心，而你却因为拼凑起的碎片增多而动力十足。只有在人群散去后，你才能静下心来分析创伤，确定受袭次数和顺序。很明显，这个男人的头部至少被袭击了三次。第一次受袭位置是头部前端，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在头部左侧，这时受害者可能已经倒在了地上。这些伤都是钝器伤，凶器可能是带有锋利边缘的金属制品。其中一处创伤像是被类似撬棍这种带有弧形边缘的利器所致，而另一处则更像是由类似匕首这样更加锐利的武器造成的。所以我们推断可能有两种作案凶器，但当时我们并不是很理解凶手为什么会使用两种凶器。在凶手被判入狱后，我们从警方那里了解到其中的缘由，我们尸检时对凶器的疑惑也就情有可原了，因为这个原因实在有些离奇。警方对死者迈克尔有所了解，他是一名同性恋男妓，所以刚开始警察担心要追踪案发时出现在死者公寓的人会很困难，但是在走访了迈克尔经常出现的地方，询问了与他一起工作的性工作者后，警察却有了意外收获。有两人同时提到了一个他们之前并不熟悉的男人，但是他们只知道那晚迈克尔离开了公司，却不知道离开的确切时间。他们对那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描述的并不清晰，但是后来一个人偶然开玩笑称那个男人为船长，因为在他的右侧上肢假肢的末端有一个钩子，显然他在酒吧的把戏是把他的假肢摘下挂在吧台一侧。警方对这样的运气难以置信，一方面他们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这个嫌疑人是一个酒后脾气暴躁的嫖客，另一方面找到他也并不困难。很快警方就找到了船长的容身之处，并把他带走问话。警方了解到，他在服兵役期间曾被路边的炸弹炸伤，导致他的手和部分前臂被截肢， 而他却把自己的暴脾气归结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法医取走了他独特的代沟假肢进行调查，在肢体的环状区域，也就是钩子与腕部装置相连的地方，发现了与迈克尔血液相吻合的血迹。除了末端的钢钩，假肢的内表面还置有一个呈手指状的尖齿，以增强假肢的控制力。法医专家发现钩子和倒钩状的尖齿与迈克尔颅骨的伤痕相符，并且确认假肢是最有可能的凶器。在心怀不轨的人手中，即使是假肢，也能成为杀人工具。